OK，好，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十诫当中的第八戒啊，不可偷盗。先解释一下这个戒命本身的含义啊。
这个不可偷盗，在字义上很简单啊，就是不能够偷取或者是损害属于别人的东西啊。当然，从后面的明示律啊，摩西律法的明示律对这条诫命的详细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可以偷取和损害属于别人的东西，主要是指啊财物、产业啊。所以，比如说出埃及记22章啊，讲了人若偷了别人的牛或羊啊，那叫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啊，也不能任凭自己的牲畜去到别人的田里去吃，这些都是需要赔偿的。所以这条诫命呢，基本上奠定了现在在整个西方普世价值，就私有财产这样的一个不可侵犯的这样一个原则。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要义，就是因为它超越了一切世俗的权利啊，就是无论国家政府怎么轮换，属于私人的财产，它仍然属于私人啊。所以哪怕小到1枚钱币的侵权、侵夺他人的财产，都是犯罪，都是需要得到追究的啊。所以这里的不可偷盗，它从来没有界定你偷盗什么东西，偷盗东西的价值没有啊。而且在私有的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当中，在这样的一条它在法律上的应用的时候呢，它是不受时效性的限制的。举个例子啊，1798年的时候，拿破仑率大军路过比利时。然后他在当地的一所小学1798年的时候讲完话之后呢，他当场捐赠给这个学校1枚金币。然后呢，并且呢，他承诺以后呢，每一年的今天都会捐赠1枚金币。但是后来呢，拿破仑他只执政了又只又执政了15年。他也从来再也没有去过这所小学，然后15年之后呢，当然就没有下文了，那就意味着欠了这所小学一笔债务。180年以后，180年过去了，比利时政府就向法国政府提出申诉，因为这个不是拿破仑个人欠的债务，这是法国政府欠的债务。拿破仑是代表法国政府来捐赠的，所以呢，他们不仅应该认这笔账，而且还要按照利息算的啊，还要按照利息算的，按照利息本息加在一起180年之后呢，法国政府就欠这所小学175万英镑了。 所以，时隔180年啊，法国政府也要承诺将来对这个小学进行资助，来还这样的一个债。这个仅仅是一个口头承诺，都是必须要遵守的。但是你们知道吗？中国的法律规定，私人债务，比如你欠别人私人的钱。你哪怕写了欠条，将来你不还，别人来诉讼，来要你还钱，天经地义。但是中国法律规定时效期只有2年，过了两年就不算数了。所以这就为你可以任意的耍诡计、侵夺别人的财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了，是吧？所以约翰·洛克有句名言叫"权利不能公有，财而且权利不能私有啊，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会进入灾难之门。权利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样的一种灾难。中国人从来没有私人的任何一点财物啊，连你身上的肝肾脾肺都不是你的，都是国家的啊。以前我跟你们没有讲过商鞅变法是吧？秦制的一个核心啊，就是秦朝它所建立的秦制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把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民公举化啊，公举化，成为皇帝的私人财产。利出一孔的利不是这个利啊，是利益的利。任何一个人啊，在小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孩子，在他2、3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确的有界限意识。比如说，这是我的饼干，这是我的糖，这是我的玩具，这是明确的界限意识。当你把东西给到他，你就是属于他的。你给孩子一个玩具，这就是他的。你给孩子一个饼干给他吃，这个饼干就是他的。你不能说你给孩子一个饼干吃，然后你问孩子说能不能给爸爸吃一个，孩子说不行，这是我的，然后你就一个巴掌打过去，这是我老爹给你买的。所以这就是中国人根本没有财产的界限意识。你已经给了他了，这就是他的，他当然可以不给，他为什么要给你？当然，他不给你这件事情不一定好，他没有爱心，但他可以不给你，这就是权利。所以中国人他自古至今，因为你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界限、没有任何权利、完全天上地下连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一个人的，所以你全部都是一锅炖，都属于一个人的，你没有任何权利，没有任何权利，就没有任何责任担当啊。所以你的孩子如果从小这样教育，他将来不会有任何承担自己的责任。当一个人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就不可能去承担自己的责任。责权利本身就是相关联的，本身就相关。那么，当一个统治者剥夺你一切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你也可以不承担所有的责任，而这个本身就是统治者想要看到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一个人不承担所有的责任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彻底原子化。因为责任是什么？责任是人际关系当中彼此承担的，父母承担父母的责任，儿女承担儿女的责任，丈夫承担丈夫的责任，妻子承担妻子的责任。它本身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个纽带， 责任、权利是人际关系建立的一个纽带、一个秩序。如果人人都不都都都是躺平，都是没有任何责任，那就彻底的原子化了。那么彻底的原子化呢？当然，从短期来说是有利于统治的，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反抗。但是呢，这样的统治呢是必然崩溃，因为很简单嘛，坚固的大厦怎么可能建立在一堆沙土之上？所以这个是那个，这个是这条界面本身的字义啊。那么如果要应用到现在的话，你偷人家的东西当然就是偷啊，暗着叫做偷，明着叫做抢，偷和抢是一件事情。那么当然你在上班的时候刷微信也是在偷人家东西啊，你在上班的时候摸鱼啊，看电视剧啊，刷淘宝啊，你也是在偷你老板的，也是偷盗，一样的。这些都是属于偷，都是在用不正当的手段。偷的意思是指用不正当的手段损害、抢夺他人的财物利益。公司的任务都做完了，能看手机吗？公司雇你不是雇你做事的，公司雇你是雇你这个时间的，懂吗？你只要没有下班，你就是在公司里要工作的。对啊，你上班干看申请干什么？包括你买东西总是拼命的讨价还价，卖东西总是希望价格卖得越高越好，这些都是偷盗。好，这个是从字面来理解，我就不讲了。这个很简单，很容易去理解。那么，在后面的明示律当中，有大量的是关于这方面的规定。那以色列人在等他们进了迦南之后，他们有没有犯这样的罪呢？当然犯这样的罪。若他们不犯这样的罪，他们就不可能在先知的眼中，那些富人啊，极度的贪得无厌啊，用各样的方式盘剥他人啊，使用手中的权力啊，使用自己的地位去盘剥别人的财物，损害别人的财物，这些都是叫做偷。我跟你说，偷、抢、骗，它是一样的，它是一件事情，就是用非法的手段，无论是明着、暗着，去损害别人的利益。好，下面我要跟大家引申一下，从整本圣经来看这条诫命。当神说不可偷盗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贼是谁？人犯的最大的偷盗的行为，
声音太小了，听不清啊。
听不清楚我的声音吗？人犯的最大的偷盗的行为是什么？ 人犯的最大的偷盗的行为就是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的犯罪，因为亚当夏娃原来是神所造的，神赐给他们可以管理万物和治理全地的权柄。所以亚当是什么？是神的管家。但是他拥有的权柄是管理权，不是所有权。所以亚当被造是为神所造，他的造是要顺服神的命令，对神忠心的啊。如果你一个管家管着管着就把你家里的一切都当成自己的随心所欲而为，那就是偷。所以什么叫做窃取上帝的荣耀？就是僭越上帝的权柄的界限。啊，所以从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他不再是神的管家，不再被作为上帝的代表而成为神的敌人。所以每一个亚当的后裔，他生来就是罪人，他本身也是一个贼，偷的是什么？偷的就是上帝的权柄，以自己为自己的神，偷的就是神的荣耀，以自己的义为义。所以，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他们仍然生养众多，仍然好像治理这地，但是他是以自己为神的身份，以自己为主人的身份啊，从巴别塔那里就能看得出，说。所以现在耶和华神把200多万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你看，当迦南地分产业，最重要的产业是什么？是地土。这个产业是怎么分的呢？是念旧。这就说明这些产业是由神来定，给每个支派多少的，不是凭拳头抢的，不是凭诡诈来骗的。不是凭关系，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关系，凭关系本身就是偷。以前我在教会那个，以前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呢也要去看病，也要去看病呢，教会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就是医院里面做医生的，他们知道我身体不好呢，当然要表示关心，是吧？医院里的人很多，他们就帮我很早就挂好了号啊。然后等我去医院的时候呢，那个诊室外面的很多人啊，他们总说：“哎，进来进来，你先进来看病啊。”这就是偷窃的行为，这本身就是偷窃的行为，这就叫偷窃的行为，明白吗？你理解这个意思吗？这就叫做偷窃的行为。当然，我也先进去看病了，但是这件事情呢，总是让我良心非常不安。一方面呢，好像是别人的好意啊。这些都是不正当的行为啊！这种事情在中国很普遍，这就意味着中国不，反复跟你讲嘛，你所生活的是个叫法外之地，没有秩序。法外之地没有秩序，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人他的生活都系于一根钢丝绳上，一根非常细的线上，随时随地会崩溃。因为每个人都想着用不法的手段，要么强力，要么拳头，是吧？要么黑社会，你们看看黑社会的电影，都是用拳头收保护费啊。那你现在就知道了，谁也用拳头收保护费，对吧？城管、警察都是在用自己的权力、暴力来收保护费，对吧？要么就是骗啊，为什么14亿人？啊， 啊，什么十个人九个骗，对吧？中国人就是这样，九个都是骗。基本上像在马尼拉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做骗毒啊，然后呢，开妓院都是做这些。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已经养成习惯了，知道吗？养成习惯了，因为你觉得在这样，因为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没有任何秩序的地方，你不动点小脑筋，那你根本没法活了，对吧？一样的。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呢，是黑白颠倒的，以恶为善，以善为恶的。你会发现，你如果你在这个社会上没一点关系，都觉得好像抬不起头，是吧？一样啊。找私人打印机、印刷、电子书，那这个只要这个打印机的私人的所有者同意就可以。OK，好，这个是。很容易去理解啊，所以当这个12个支派他们得到耶和华所分配他们的土地的时候，每个支派应得多少是上帝所定的，这叫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刚才跟你们讲的财产为什么不能公有，就是因为财产是由神来分配的，权力为什么不能私有？因为任何权力往上追溯，都是属于神的。但是这样的一群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这样的一种神国的秩序有没有维持呢？当然没有维持。以色列的王也没有一个是完全听命于神的。大卫偷了乌利亚的妻子，对不对？跟亚哈偷拿伯的葡萄园。是一模一样。
老师，声音太小了，听不清。
不是，我的声音是不是很小？
不小。
对，所以弟兄是你那里的问题，你怎么调整一下？应该不小的。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就是你有没有打开什么东西啊？有没有开什么？好，继续啊。所以神是在我同样以色列百姓这200多万人，我昨上次跟你们讲的啊，他们只是认他们蒙恩是在认识了耶和华的名，所以他们是神要在行为上面给他们约束，但是他们的心没有改变。以前冯小刚有一本电影很有名，非常有属灵含义，叫《天下无贼》。天下无贼，如果这个天下没有贼，人会觉得哇，那多好，是吧？每个人不需要防着被别人所骗啊，每个人排队不需要防着有人会插队，是吧？每个人不会接到陌生电话不敢接啊。顺便说一下啊，现在因为 AI 时代之后，骗子的骗术基本上你再怎么精明，都一定会上当。因为现在的他用 AI 技术可以模仿任何，或者说等到技术越来越成熟，它可以模仿任何人的声音。你现在随便接到一个电话，听到的就是你爸妈的声音，你会有
服
任何
了，
防范？
对，奄
你不
奄
会有
一
任
息的
何，
那个公主是吧？
你不会有任何的防范的，对吧？你听到的就是你爸爸的声音，说儿子，我出车祸了，打2万块钱过来，你会有防范？你没有任何防范，听到就是你爸的声音，是吧？明白意思吗？ 所以你不要想着我比别人精明一点，我比别人警惕一点，我就不能上当受骗了。所以人心里面总是想着啊，天下没有无贼了，这个就是个理想化的社会，这就是个公平的社会，这就可以。所以人和人之间的，你们一定要明白，人和人之间的很多的行为的被约束，它不是靠法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用的词说啊，这个地方民风淳朴，它不是靠法律的，是靠人的心还没有被这个。当然，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罪人呢，他也会在某种环境当中，他会更加的熟练罪行。知道为什么中国人10个人9个骗？因为他在中国看得多了呀，你不骗人家，他都觉得不好意思。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把我看得目瞪口呆。所以最后跟你们讲个结论啊，这个新闻是什么呢？一个在美国读研究生的中国人，本科还是研究生我忘了，这个无所谓。他在美国读书读了4、5年了。读完之后，他要走了，毕业他要准备回国了。你知道他回国之前他做件什么事情？对，回国之前他把所有他在美国办的信用卡通通刷爆，然后走人，然后还发一条文字说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很感谢花旗银行啊什么这些银行的服务，你们的服务确实很好，但是我仍然要把你们的信用卡刷爆。就是他把信用卡刷爆，就是为了要赖掉这个钱，永远不再还，因为我不会再回来。把这些信用卡刷爆，可能能够刷个10万美元出来。所以我就跟你们说嘛，我在好几年之前就跟你们讲了，将来一定是全球排华，将来一定是全世界排华，将来一定会有一个时期是全世界排华。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打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家主啊，栽了一个葡萄园啊，这个比喻你们都很熟悉，自己就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呢，打发仆人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一个杀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然后呢，后面就派了他的儿子去，然后园户说这是来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这就是以色列民。啊，以色列民虽然他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些诫命，但是他们仍然打死上帝所差遣的先知。为什么他们要杀死神的儿子？因为这是承受产业，我们要把他杀了，占他的产业。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本来就是神所拣选的百姓，是圣洁的国民。现在呢，却亲手杀死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要占他的产业。所以罪人的贼性是不会改变。所以光靠人，这个光靠人。这样子的自我的约束，或者做白日梦想天下无贼，就是不可能，绝无可能。人心里的诡诈远远超过人自己的想法啊！人为什么总是想要窃取别人的产业呢？这个里面绝对不是因为贪财啊！你们不要简单的以为这些事情就是因为贪财，并不是这样。那么很多很富有的人，这个世界上的富人依仗自己的权势、财富割韭菜，他们是因为贪你的财嘛？我觉得。 在股票市场上，这些庄家割散户的韭菜，他是为了贪你的钱，不是仅仅是这样。属灵含义非常简单，人为什么要去骗、要去偷、要去抢？跟上一届说人为什么要去淫乱、行淫都是一样的，就是当我骗你的钱，骗掉你的产业，骗掉你的房子，抢夺你的产业，把你所喜爱的一切都砸烂，它里面会产生一种极大的快感。什么快感？就是你看你所喜爱的东西，我却可以轻而易举的抢过来。这就是一种僭越，一种我才是你的主子。就像文革的时候啊，这些红卫兵到你家里来，他其实不是为了要，他不是，或者说他不是简简单单为了要抢一些钱，其实他也不懂你家里哪些东西是值钱。他更多的东西就是要把你这些东西通通砸烂。当然，他有他的理由，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罪人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占有欲，一种快感。这就为什么我再给你们再举个例子，为什么文革的时候说啊，现在呢，学生不需要上课了，学生可以来放假了，不仅可以放假不去上课，而且还能逗老师了。为什么在文革的时候常常会发生最惨绝人寰的杀人的事件是发生在学校，是老师是学生去逗老师，把老师给逗死。你们可以去知道文革当中一些很著名的事件。这就是一种，我原来很弱小，我原来好像听你的，现在我要反过来听你。我要反过来把你踩在脚底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历代的王朝更替一定会今天，只要有一天我翻身做了主人，那原来欺压在我头上这些人，通通都要杀光，就这样子。所以这个社会就不断的你来杀我，今天我把你踩在脚底下，一旦我掌了权，我一定是不留一个活口。明天，因为明天你掌了权，你也不留一个活口。而这个里面，他绝对不是为了要你用经济啊、原因啊、政治的原因可以解释的。这里面就是本身人里面的那种罪性，根子里的罪性，就是我总是想要掌控别人，骑在别人头上，把别人不当成人，只当成是我的工具。任何人都是这样子的，你们自己可以想象一下，现在你之所以没有变得如此的坏，因为你没有掌握权力，你没有站在那个位置上。当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你可能比现在坐在那位置上的人更坏，一样的。而这里面的属灵的含义就是每个人，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讲的，人都想要做别人的神，做别人的主，掌管别人。所以，当耶稣基督一位真正的主来了，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这个世界本是他的，他来了，看到这个是他的殿都变成了贼窝，对吗？连他的圣殿都是贼窝，人每一个人都想要做。主做别人的神，窃取上帝的荣耀的神，主耶稣做了什么呢？所以那个以前我很多年以前我在讲这个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小孩。他从小是父母离异啊，并且把他丢了不管。 他是由一个奶奶来带大的，这个奶奶从小也给他讲圣经，啊，但是这个孩子从七八岁开始就开始偷家里偷别人的这种东西，奶奶起初是责骂，后来就用杖打，再后来就用鞭子打，可是这个孩子还是屡教不改。然后呢，最后呢，这个奶奶就跟他说，如果有一天你再偷东西，我就拿壁炉里的这个炭火烧烂你的手。然后这孩子就有一段时间就不敢了，不敢去偷了。他有1年多的时间都没有再去偷别人东西。直到后来有一天，他在邻居家里又看到了一个他很喜欢的东西，他又偷了。但是这一次又被奶奶抓住了，然后他拼命的哭喊、挣扎、央求，但奶奶还是把他带到火炉边上，用塑料绳把他绑在椅子上，然后奶奶用火钳从炉子里夹出一大块通红的火，通红的炭火，然后呢，这个奶奶就伸出自己的手，一手就握住了这个炭火。他的手就从此毁了，所以这就是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啊，这个事情告诉给我们听什么？炭火，如果你让这个孙把这个孙子的手给他烧掉了，他仍然会去偷，就相当于一个赌徒，你把他的手指头砍掉，他仍然会去打麻将。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更改一个人里面的东西的，一定是恩典，它不是恐惧。当然，在这个故事本身当中，人只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行为。这个孙子在这样一刻当中，当他闻着他奶奶手上的皮肉被烧焦的这种味道的时候，这个印象在一生当中，他不一定，他可能会。不能保证100%，但是他一定不会再去偷，因为他的良心会受不了。但这只是一个行为上的更新，但是神的智慧、上帝的福音是什么呢？什么是神的智慧？什么是神的能力？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奥秘。所以十字架的奥秘是什么？上帝，我再讲一遍，神不是简简单单要在你的行为上帮你更新。上帝也不是承担了你说谎的罪，承担了你诚实的罪，而承担你说谎的罪，承担了你奸淫的罪，承担你偷盗的罪，而是神要更新你这样一个人啊。罪作王叫人死，但是现在恩典要借着义作王，所以要么罪做你的王，要么就是恩典做你的王。所以当你回到整个新约福音，当主耶稣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将他的义的生命赐给我们之后，所以以弗所书4章28节就给出一个对基督徒的教导。那你们应该怎么做呢？他讲的很简单，就是不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里三个重要词就是不要再偷，第二要劳力，要亲手劳力，第三一定会有余，上帝一定不会让你缺乏。当你有余了之后，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分给那缺少的。简简单单这一句话，简简单单这一句话啊，不偷劳力有余，简简单单这一句话，就是人根本无法达到的目标。就现在的，在一个人在没有救恩当中，他完全无法达到的。光这一句话，就是需要一个新的生命进来才可能做到。 所以以弗所说四章二十八节是新约对这个第八诫的一个正面的回应。从出埃及记二十章到以弗所书，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发生了十字架上的奥秘，神的儿子来啊，成就了。他不仅要收回他的地图，收回他的国度，并且还要将他的百姓从这样的一个弯曲的、悖谬的时代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你们若是神的百姓，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你们应该行在光明。我一再跟你们分享以弗所说第五章这个经文，光明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就是一切的良善、诚实、公义。好，留点时间，你们可以有些回应和分享。